台湾旅行团游湖北三峡，遇土石流，三死二伤。两岸开放探亲30年，从战乱到隔绝，从交流到矛盾，百感交集30年，两岸关系面临历史的转折点，中共19大是否将成为关键？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与伊拉克库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追求独立付出的代价是否让台湾隐隐作痛？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对不能够只剩下简单的统独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10月份推出聚焦19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的掌握19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19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19大之后的两岸关系。那么今晚海峡论坛聚焦19大和两岸关系系列讨论的第三集，同时今天10月15号也是两岸开放探亲30年的日子。上半场我们邀请两位来宾要带您回顾当年蒋经国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的这段历史，并展望19大与两岸未来的命运。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则要从国际的视野带您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伊拉克库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来看一看台湾未来的前途自觉可能面临哪些挑战。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黄教授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现场，很高兴为您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院的黄玉军先生。玉军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范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条有关于两岸交流的突发新闻。一个台湾旅行团今天上午在湖北的宜昌市三峡风景区遭遇土石流，造成了3人死亡，2人受伤。接下来我们就立刻通过电话连线请台北市旅行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吴志健吴理事长来为我们介绍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吴理事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是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好。
好的，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海峡论坛的访问哦。首先就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了，包括目前有哪些单位哦在协助处理当中，那家属是不是也会在接下来几天会赴大陆来处理这些相关后续的事宜呢？吴理事长。
是的，是这早上10点多发生这个意外哦，它不是土石，它是属于石头掉落，那不幸加重。那这个团体呢，总共45位，搭乘的是黄金6号游轮。
嗯哼。
那刚好早上靠岸的时候，要走的一个行程是，所谓的三峡人家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呢，是今天是开放的，所以整船的人靠岸以后就陆陆续续的走出这个走入这个景区。那刚好这个石头掉下来的时候，刚好意外砸中了这个团员，总共有5位。那目前就是30两伤，那伤者的部分送到医院去了，然后生命迹象相当的稳定。那今天已经有4位的家属前往武汉了，那明天也将会有6位的家属。那这次呢，因为 陆委会跟海基会跟交通部观光局也都明天都会派员协同家属，那加上旅行社对，还有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前往武汉去处理事后的善后这样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市旅行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吴志健吴理事长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非常感谢您，辛苦了。
好，谢谢，
感谢。那么两岸交流不幸的发生了憾事，海峡论坛将继续为您追踪相关的后续发展。而回顾30年前的今天，1987年10月15号，前顾总统蒋经国宣布开放大陆老兵探亲，让分离近40年的亲人得以相见，也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大门。台湾各界近来陆续举行两岸交流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两岸从战乱到隔绝，又从交流产生了新的矛盾，多少血泪交织的故事，百感交集。30年后，两岸关系再次面临了历史的转折点，中共的19大是否将成为一个关键？您又是怎么看两岸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呢？在请教我们今天现场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进行交流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国民党于10月12号在台北国军英雄馆举办缅怀温情走过30海峡两岸交流3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以古镇拉开序幕，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宣读总理遗嘱，然后唱国歌。吴敦义致辞时回忆30年前的10月14号，前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决议开放两岸交流探亲。而前主席吴伯雄时任内政部长，于10月15号代表政府正式宣布这个决定。吴敦义说：“
今天这个非常具有高度意义的海峡两岸交流30周年，我们不能不感念当时主政的领导人，我们蒋经国总统，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也要感念所有同胞。”大家让台湾成为一个繁荣富庶的岛屿。
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出席致辞。马英九说，今年也是他个人从事两岸工作30周年，因此参加这个活动心情感到特别激动。30年风风雨雨，但从那时开始，两岸就进一步化解彼此的敌意。他提到他8年执政时期推动两岸关系的成果，也表示对目前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关系感到忧虑。他对蔡英文政府提出4点建议。马英九说，
我今天在我们两岸交流30年的会议上，我提出这4项建议：回归宪法，回归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和平发展，希望为未来的台湾能够开创一个更光明、更和平、更繁荣的境界。
随后纪念大会播放特别制作的影片缅怀温情走过30，回顾30年来两岸交流的里程碑事件。
一个台湾海峡，一条海峡，阻隔了两岸，不晓得阻隔了多少的家庭，造成多少的不幸哀怨，尤其它形成了若干民族之间的情谊。
接下来，歌手带领在场的国民党员、老兵等人高唱当年被老兵唱响的思乡歌曲《母亲你在何方》。纪念大会还安排荣民代表陈宗尧，因来台探亲认识他台湾丈夫的大陆配偶代表赖丽霞，很早就到大陆发展的台商代表黄景勋，获得北大全额奖学金，目前就读北大公共管理硕士生的台商代表江芷怡，以及15年前从南非到台湾的陆生代表郭细子，分享他们个人两岸交流30年的心路历程。 目前就读北大的台生代表江芷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和大陆学生交流的亲身经历，他说。
是，就是其实感谢两岸交流30年。那我之后在2015年到北京大学就读的时候，就有非常多深切的感受。像很多台湾大陆的同学，他们来过台湾，因为就开放了旅游，而或者是他们有来就是有就是高校会有互相合作，所以像北大跟台大，北大跟清华，所以当我到学校校园读书的时候，他们对台湾都非常的熟悉，就会说去过台东，去过花莲，去过阿里山，所以让我在北大的读书的时候，其实也对台湾有很多熟悉的角落。
江芷怡说，也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在宿舍和大陆学生住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有所摩擦。不过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摩擦也可以更加让对方了解彼此的逻辑思考模式。国民党举办的这场两岸交流30周年纪念大会，最后以全体参与者歌唱《中华民国颂》圆满收场。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好的，看完了报道之后呢，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范时平教授带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回顾一下这个两岸开放老兵探亲30年来之后这些交流哦。刚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这个代表除了有当时的老兵之外，也有一些现在的台生代表。那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当时蒋经国会做出这样开放老兵探亲的决定，还有两岸交流30年之后，当有很多年轻人开始交流了，又产生了哪些新的矛盾呢？范教授。
对，这30年的交流非常的快，一下就晃眼过去了。那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蒋经国当时要开放探亲，当然就是因为从1949年两岸隔绝了40年，那当时很多的这些从这个跟国民党来台湾的这些老兵啊，实际上他们都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思乡心切啊。那加上就是中国大陆从1978年也推动了改革开放，那台商也开始到大陆去投资，所以使得1987年正式开放了这个踏入探亲。当然它是除了探亲之外，在台湾内部也可以说是解除了报禁跟党禁所以它可以说是内外都做了很大的改革。这也就是蒋经国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被台湾人最怀念的，也可以说他的这个支持度是最高的一个总统甚至比现任的总统或者是还活在人间的这些前任总统的支持度还高。那这个当然他做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动作。但我们看到就是说从1987年到现在30年，两岸关系也可以说是风风雨雨1987年到1995年算是一个非常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时候是李登辉开始执政的。那之后当然这个95年李登辉访美，发生了96年的台海危机，一直到这个2008年马英九重新执政，中间又经过了将近12年的冷冻期。等到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到2014年这八年的时间，2016年这八年的时间，两岸又恢复了。那到了2016年，因为蔡英文的上台，两岸关系又趋冷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短短的30年大概有两个阶段是热的，也有两个阶段是冷的，而且冷的时期其实是比热的时期来得多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跟台湾的这个民主的发展，还有台湾人对自我的一个国家的认同，跟中国大陆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对立，是政治层面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95年李登辉访美，当时是因为台湾想要走出去台湾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后，不甘于只是在经济上这个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在国际上也希望有所突破。但是这个突破引发了中共的一个反对。那我们看到了2000年是因为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那陈水扁的当选，造成两岸关系的低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2008年马英九当选，两岸关系恢复。可是短短的八年，为什么台湾民众又选择让蔡英文让民进党重新执政？也就是因为大家担心两岸越走越近，会被台湾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这也就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30年的变化其实体现的就是说，台湾人他对于两岸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担心，还有就是一个高度的敏感性，以及政治因素对两岸的影响。这当然我刚刚讲过，就是一个台湾对于民主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坚持，还有就是对于主权的一个坚持，引发的中共产生了一个不满。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回到华盛顿现场。玉君，你是怎么看这个两岸过去这三十年的交流当然今天是10月15号，是这个蒋经国当年开放探亲30年的一个日子也是一个过去历史跟现在一个交汇点。但3天之后马上中共要开19大了，你怎么看过去这30年的交流，还有 两岸之间的下一个三十年要往何处去呢？
但这个议题非常有趣哈。那我前几天在跟一个美国的一个老的外交官在讨论到这个问题。那在三十年前开放的时候，他刚好在美国在台北的这个使馆工作哈。他说美国那时候的外交界他们都在讨论说，一旦蒋经国开放两岸交流，台湾跟中国大陆很快势必很快就要统一，
他们当时这么想，
美国应该怎么来因应啊？那他跟我讨论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当然后来的结局让大家非常的意外，不但没有走向统一，好，目前三十年台湾跟大陆
离
统一越来越远了。那未来的三十年可能跟过去的三十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那个时候台湾经济在蓬勃发展，那中国大陆带着很大的不安定，内部的不安定。那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十九大即将发生，那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他即将能够把权力抓得特别的稳固。
是，
那我们的研判点当然是八月发生北戴河的这个会议哈，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他把他自己不管是一些人马的安排，或是两岸的一些他自己要定的一些政策是越来越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点啊。第一个点是，未来的三十年中国大陆的领导班子是非常稳固的，不会有挑战权力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认定，就是未来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发展啊，在经济上可能是超越美国的。所以这就是未来，就是过去三十年，未来三十年，中国大陆跟台湾两个一个翻转的一个位置啊。那我们接下来看，如果习近平他也实力，他的这个政治基础也稳定了，中国大陆持续的发展的话，那对于两岸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马上要碰到的是第一个啊，外界因素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当中国如果它真正崛起之后啊，不管美国啊、日本啊，或者是俄罗斯啊，对它在两岸关系上能够使力就越来越小。第二个是国民党的因素啊，目前看起来国民党好像在2016年啊选举之后还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啊，可以让人家觉得2020国民党是很有机会能够赢得大选的。那第三个就是台湾年轻人的一个这个台湾意识越来越高涨啊，这是台湾内部的问题。那我们来再来看中国目前这边的政策。第一个他们要讨论的是，是不是这个 patience 这个耐心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好的，时间是不是台湾民心离大陆越来越背向的。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有第一个啊100年计划的第一步啊，那这个东西在台湾上是不是在完成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时候，他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他一个复兴中华大业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块拼图。那这样子，如果以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未来两岸关系三十年，台湾能够在上面琢磨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中国大陆在两岸关系上制定所谓的时间表，因为这样子很容易会有一些冲突产生。那我们是希望说未来的三十年呢，能够让大家进一步的再去交流，那是不是能够在了解上再产生更多的共识，而不是像过去三十年好像很多交流反而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效果。那我们希望未来三十年是两岸都可以要发展要和平，然后也要民主。
好的，感谢玉军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事实上从今天10月15号这个重要的纪念日上面来看，两岸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非常有趣。那刚才玉军很有趣提到，他跟一位美国的外交官谈到30年前其实美国很担心，因为开放老兵回去探亲可能会促成两岸统一，结果现在30年后不但没有发生，像他说的两岸反而越走越远了。当然老一辈的交流之后很多的眼泪跟心酸，但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交流的时候，有人就用一句话说，是因误会而结合，但是因了解而分开啊。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还有刚才也提到了未来两岸怎么走，当然取决于十九大这个关键了。除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之外，刚刚玉军提到了未来习近平的权力巩固，还有接下来两岸之间的翻转，你认为真的会发生吗？习近平的权力是真的会在十九大巩固了吗？您的分析。
对，这礼拜要召开十九大，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北京现在是不准买菜刀啊，那所有的北京的民宿啊，一个月都不可以啊，让这个各国的人来住宿啊，所有的网站都被封锁了，那甚至不能去自己去加油啊等等，我们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我常觉得中共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啊，我们都说习近平的权力很稳固，可是为什么他竟然啊一个十九大的会议要搞得这样子风声鹤唳啊，把自己的人民好像当成敌人一看来看，那中国的自信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常讲一个这个见微知著啊，就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已经是一个强国了？事实上，如果从这次十九大中共对于自己对人民的这种管控到这个无法想象的地步，我觉得其实中国还没办法成为一个强国啊，这距离强国还有很大的一段时间。那习近平接下来很多人认为十九大之后他的权力是不是真的稳固？那更重要的是他这五年来，他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抓权啊，不管是用啊这个整肃，或者是用这个整肃贪腐来作为手段，或者我们刚刚成立很多小组，被人家称为小组治国，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抓权。但是未来五年，他会不会面临到更多的党内的挑战？还是说他真的可以放手一搏去做改革？那我觉得这真的值得观察。但是一个政权既然要花五年的时间来抓权，那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它的经济也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他连北韩的问题也无法处理，这凸显出习近平在对外关系上面啊他的一个捉襟见肘。因此一个政权要这么花，每一次换届都需要花五年来磨合，来重新抓权，来整肃，其实我觉得这个从一个政治发展来讲并不是很健康，因为你没有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那这也就让我会觉得说，相对来讲两岸关系不会那么的严峻。就很多人认为说2020年会不会武统台湾，那我们知道如果中国大陆内部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他要如何武统？如果说他今天连现在连北京都不能买剪刀，不能买这个菜刀，他都担心人民会造反，那今天如果要对台动武，这些枪管子会不会枪这些枪口会不会反而是对向自己？我想习近平可能都会担心，何况他的军改才刚刚推动，还没有完全的落实。中共的这几年他的硬体的军备的确大幅提升，可是我认为他的软体，他的整个的磨合，整个军改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所以我觉得大概还要在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到位。但对于台湾来讲，要未来三十年会怎么样？我觉得现在一个让我比较悲观的地方，就是说两岸的社会的对立层面越来越紧，越来越对立。就是过去三十年前，虽然我刚才讲过啊，曾经啊有过这个风风雨雨，但基本上两岸的民众啊的敌对的状况并不是很明显，而且彼此之间都会比较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对方。那当然，台商当时也到大陆去投资，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有很大的帮助，两岸的经贸交流也很密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的情况是两岸的社会互相的敌视，台湾人讨厌大陆，大陆人也很讨厌台湾啊，甚至认为台湾人自以为自己的民族什么了不起啊，好像有点这个夜郎自大，对台湾有很多在网络上的批评的声音很多，要求武统的声音也很大。那另外就是两岸的经济呢，从过去三十年前的互补，现在变成是竞争的，就两岸在竞争，而台商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出，台商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也受限了。最近很多新闻说，很多台商在大陆赚的钱也拿不回来，那有点进退两难的情况，加上大陆的劳动成本、土地成本在提高，所以造成两岸在经济上是竞争，社会是对立，那政治上更是充满了矛盾，那军事上我觉得跟过去三十年来比，对峙的情况并没有下降。我们看到蔡政府上台之后，他也不断地强调国防的建设，他在双十节讲话除了强调说啊，两岸这个三十年来的成果交流成果表示要珍惜啊，强调过去三十年这个探亲的这个状态他给予肯定之外，他还强调的是国防的建设。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两岸的未来的三十年的发展呢，恐怕会跟过去三十年来比呢，彼此的这个问题啊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好的，谢谢范教授的分析。三十年前两岸没有因为老兵到回去探亲而发生统一，三年后的2020会不会武统台湾哦？这是大家现在台湾很关注的话题。稍后如果听众观众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还有两个围绕十九大两个小细节想请教两位来宾，可能很简单的回答。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国台办的人事变动？包括上个礼拜我们海峡论坛来宾哦，预测说这个常驻联合国的大使刘捷一可能会接替张志军去接任国台办，这样一个讯息好像发展了一个星期之后好像更为明朗了。你怎么看一个这样一个小小人事变动可能预见未来两岸关系在十九大之后的发展呢？范教授，很简短的。
嗯，很多人说刘捷一是很鹰派啊，然后是什么怒对天团等等，但是我认为刘捷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交官，他能够在联合国担任大使，处理特别是北韩的问题，因为北韩的问题中共其实是蛮尴尬的，国际上要制裁中共也不得不制裁，但是又担心中朝发生冲突，所以刘捷一的表现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找刘捷一来当国台办主任，只是要对台湾强硬啊，只是要挖台湾20个邦交国，或让台湾在国际的空间更走不出去，我觉得其实这是有点大材小用。因为台湾的20个邦交国，我想以中共目前的实力啊，要全部把它买下来其实并不难啊。那这样的工作还需要靠刘捷一来做吗？我常讲叫这个退向罗源来做就可以了。所以表示刘捷一来，习近平是想要展现对台工作的新的一个形势跟发展。我个人认为倒不是那么悲观。我认为中共也看到了民进党未来会不会长期执政呢？因为蔡英文要连任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那接下来国民党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竞争可以跟民进党的竞争者，所以如果赖清德再当上总统，民进党可能要执政长达14年。我觉得中共现在找刘捷一出来担任国台办主任，可能在未来的对台工作会有一些新的做法，我倒不觉得我们要这么悲观。那我们也看到像宋楚瑜他可以再参加 APEC 代表蔡英文，我觉得这表示中共也并不想把两岸关系真的搞到地动山摇。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玉君。当然这个除了这个国台办人事变动之外啊，国台办在19大前的什么说与不说其实也都值得大家关注的。我们就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在发表国庆演说的时候，他当然重申了他自己的四不啊，但是国台办的回应很有趣了，就只有谈一中反台独，但是一直重复念的这个九二共识突然不见了。那么就有人分析说，这是不代表了未来两岸要直球来对决，只剩下台独跟一中的对决，民进党究竟该喜该忧呢？您的看法
是这样子。就是我想刚刚回到刚才那个刘捷一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以现在观察来看，中国大陆很明显的已经把两岸的关系提升到他们的一个区域关系里面的一环，就是意思就是说不再是中国内政问题，就他们当然讲是两岸问题是台湾内政
的，
但他们现在就是非常明显的开始在两岸议题关这个两岸政策上，他们去关注美方，关注日方，就是他们整个区域的或者整个国际上的一个布局。那我们现在要反观，就是说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高度，把两岸关系一样架上这个我们整个国际大战略里面啊？那国台办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强硬的言论，让我们很担心的是，两岸走入了这个常态的对抗，就是一个对抗的常态化。那所以呢，九二共识本来是一个很模糊的词汇，就是你不讲一些太让人觉得不悦耳的声音，一中啊或什么，那他现在直接的把一个中国讲进去，那九共识不要，就等于是他们已经开始变得更强硬哦。那对于民进党来说，现在台湾的执政当局来说，第一个他们要面对的是在强硬下中国大陆的一些武力的动作，比方说他们之前有在射一些东风16的导弹，试射导弹啊，或者是航母围绕台湾啊，飞机围绕台湾啊，这是执政当局第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攘内，让民众能够安心说两岸其实不在战端的边缘，两岸其实是很和平的在发展，很稳定的发展，两边是有在交流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执政当局必须要去非常关切的是经贸的冷淡。那这个对于台湾到底是好跟不好我们的执政政府会有一些经济策略的一些调整我们看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在2017年1月到6月下降了 24%， 那中国大陆投资台湾也降了 6%， 那当然这个观光客我们就不谈了，已经降了也非常非常的多哈。那第三个我要讨论的就是刚才范教授有提到了，就是台湾岛内的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对立之前远见杂志有做一个这个调查，说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那边好感不满46%，大概就5%多这样子。那相较于对我们对新加坡最有好感的达到将近8%，那这样子看起来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那边的友善度是越来越降低，但是反过来 啊，我们对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年轻人去中国大陆那边工作的意愿并没有降低，反而提升了非常多啊。我们现在有总共有43万的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有6%在中国大陆。那《远见》杂志同样一份民调做出51%的年轻人希望也愿意去中国大陆工作啊。那最后一个对我们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说对于民进党的挑战，比较不是国家的挑战，是反台独的声音现在在台湾可能或许越来越高声啊。那反台独不一定代表说是要跟中国大陆统一的声音，只是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人啊可能不希望有一些混乱而进行开始有反台独的声音。那事实上很多人也会讲说，赖清德之前在立法院的一个答询，他也并没有把他的台独，他虽然是个台独的一个工作政治工作者，但他并没有把台独的理念完全讲出来。那以后对民进党挑战，是不是很多人会说，你竟然执政台独也做不到，那台独的声音会越来越的式微，这是对民进党的挑战。
好的，感谢玉君的分析。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19大即将在星期三，也就是10月18号召开啊，预定将召开7天。那么其实习近平您刚刚也提到，他这前5年几乎都在做抓权的工作，所以未来这个5年，或许他有第三任，到可能会有10年，不知道。那您觉得他会开始比较用心在这个比方说国内外的这个一些工作上吗？包括您刚刚也提到说北韩的事情他完全束手无策，在两岸方面他在19大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之前这个 AIT 前AIT 的理事这个卜瑞哲他有说过，说这个习近平不管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都有一个他的含义在，那您怎么观察？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您提到习近平前5年都在讲抓权，确实是我们感觉到大陆比方说互联网的这个控制越来越严重。那如果他真的很这个，我可以看到有一些网友就是这个哀鸿遍野啊，您势必也可以从这里看得到习近平他的一些心里不安的地方。
对，他的确啊，我觉得他因为他大概是这个他父亲习仲勋在文革的时候受到斗争，所以我觉得他对在权力上他有一个相当的不安全感。所以你看他前5年，这5年来大概只做了一件事情，就在抓权。即便你说像什么一带一路啦、亚投行这些，他都是手段，目的也是要让他内部的政敌感受到，就是说你看我是被国际所接受，我是成为国际的一个领袖。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做法都是出口转内销啊。但是呢他对台湾问题怎么来看，这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习近平在福建工作10多年，他很清楚台湾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台湾问题是很复杂的。那特别他跟国际间跟美日都连在一起。最近那个大陆的这个全国台湾研究会的副会长王在熙，他是前任的国台办的副主任，他是目前唯一一个从少将转任为国台办副主任的人。他就接受环球时报的专访，他说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他说我们不要急，我们不能急，但是我们要有耐心啊，但是我们也要施加压力。对于有关于两岸统一的时间表，他说不应该设时间表，因为他很清楚我现在设了时间表如果达不成怎么办啊。另外对于武统啊，其实王在熙是很强硬的，可他忽然他就是说啊，对于武统啊，他相信大陆民众是有理性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讲过，武统对中国来讲，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最愚蠢，也可以说是最所以很多人说嘛，打台湾不如买台湾嘛。那如果你武统不行，那你只能靠和平统一。那如果要靠和平统一，两岸这样冷冰冰的下去，会帮助和平统一吗？我们现在看起来，第一个，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毒，想要中共想要遏制，但是看起来是很困难啊。你看前阵子他办的这个在台湾大学办那个中国新歌声的这个节目，只是一个演唱会，结果就被闹场，结果办不下去了。所以表示这种两岸的隔阂是很深的。那特别是蔡英文政府准备要修宪，把这个投票权降到18岁。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更让民进党更容易继续执政啊。所以我认为两岸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目前看起来对立的情绪的确是越来越高。那中共要怎么来处理呢？如果你还是要和平统一，你还是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那就肯定是必须要还是要交流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刘捷一来担任这个国台办主任，我认为他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新的一个思维，特别是 如果民进党的长期执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民进党要继续执政14年，难道习近平真的要让两岸关系冷冻14年吗？那他卸任之后，他的对台工作的成果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的建树，对台湾的这个天然独的问题也是一筹莫展，那我觉得对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利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习近平是不是能够啊，如果能够跟蔡英文能够彼此之间对于反独这件事情，就你现在说要触统是很困难，你要民进党接受两岸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看也不可能。蔡英文如果今天接受了，我看他大概也不用连任了，民进党独派肯定把他拉下来。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怎么样维持两岸的一个互动交流？我觉得中共还是要务实来看待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台湾现在的台湾这个选举社会，它的产生的结果就是这样。那国民党短期之内很难执政，那你是不是要跟民进党打交道？那是不是能够透过跟蔡英文去建构一个反台独的一个架构？那我觉得这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习近平才可以真正的树立他的历史定位。那蔡英文到目前为止，他至少他是没有公开讲过台独啊。那虽然赖清德讲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主义者，但他的意思是说台湾已经是独立了，不需要再宣布台独了，所以其实也是走向一个务实的做法。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倒觉得两岸关系未来倒不是这么的悲观的原因在于说，双方其实现在都在想找个台阶来下。习近平希望蔡英文你也下个台阶，蔡英文也希望习近平能够让一下，所以我觉得未来啦，倒还是充满了一个可以预期的这个审慎中的乐观。
嗯，好的，谢谢范旭平教授。回到华府方面，我们请教黄玉军先生，就是之前在蔡英文总统的双十谈话当中呢，大家觉得说他在两岸关系上面是硬中带软的，那么接下来就看这个大陆方面是怎么的回应。那么最主要就是看习近平他所提出的一个路线方针报告。那您觉得您的在目前在华府所掌握到的一些消息，您评估认为说十九大之后北京对于台湾方面的手段是会更好，还是会更这个强硬，还是会更宽松？那么两岸关系未来十九大以后，您觉得会更好还是更坏？
我认为第一个，北京的这个态度以及做法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那差异就是在于说，十九大之前啊，中共他的心思并不在台湾之上。那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如果习近平他在权力部署已经完成之下，十九大之后他会花更多的心力在台湾之上。那就有两派的这个学说，那一派当然是说啊，这个共产党他会更务实的跟民进党来交流，那另外一派是说共产党会更强硬的用这个武力的手段来对付台湾。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共产党在十九大之后，对于台湾势必会有更强硬的手段，但或许不会走到武力这一步，可能就是在外交上、经济上有一些更强硬的手段。但是在同时间共产党也会去加深人民跟人民之间的交流。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取决于说，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能不能取得某种互信，能够继续谈判。但是如果民进党还是不愿意去承认九二共识的话，看起来我认为北京会跟民进党取得某种共识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等待在线上，立刻来接听电话。江苏的刘先生您好，江苏的刘先生请讲。
我刚刚听到那个讲话，他说什么要武统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行的，肯定维持现状嘛，那可能会武统得了吗？我们国家没有这个能力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刘先生，抱歉因为今天可能时间比较紧一点，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台北的黄先生您好，台北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
嗯，
真正的善良百姓没无党无派的百姓，就是被关中限制不能到大陆去，这什么原因？他们在开放什么？国民党就知道很清楚，谁被限制不能到大陆去，这人家人无党无派，又没有犯罪，又是善良百姓，为什么不能？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我也分享几位网友在 YouTube 上和 Facebook 上的留言哦。这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网友说，当年毛泽东的权力不知道有多稳固，但是毛泽东还是在不断的稳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和其他的独裁者也是如此。 另外一位陈建文的看法是，中华民国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早成立的一个国家，两岸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是陈建文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吕洞宾说，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中国将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认为是遥遥无期。以前朱镕基说过，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绝不放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朱镕基还说，谁赞成一个中国，我们就支持谁，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还有位除正良先生说，习近平也只能掌控住共产党的内部权力了，现在已经是信息社会、开放的社会，消息如闪电般的在人民的手机中传递，民智已开，要想跟毛一样当一个皇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好的，我就把上半场最后时间留两位做简单的总结跟回应，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军。
我觉得因为刚刚好很多观众听众都对于
如同台湾
这议题非常感兴趣哈、我个人的研判是这样子，中国大陆或者说中共这个政权会不会武统台湾，取决于他相不相信自己的国家会持续的向上发展。如果中国大陆他现在是非常有信心的说在时程表上2035年经济超越美国，2050年如何如何，那武统台湾的机遇会非常小。那一旦中国大陆他开始有一些内部问题，或者是领导人他自己的权力抓不稳的话，那我觉得会是两岸混乱的开始。
谢谢玉军。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台湾没有那么容易，最大就是如果台湾不搞法理台独、我认为中共对台动武是没有正当性的，因为中共现在也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他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他要成为 G2， 他就不可能像 ISS 一样或像北韩金正恩一样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所以台湾是一不管虽然台湾在国际上是一个孤儿，但是基本上台湾被国际上认为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政体，是一个政治实体。那中共想把台湾并吞，然后用武力方式逼迫台湾去接受共产的这种威权统治，我想在国际上是说不通的，也不会获得国际的同情、国际的支持。你看那个克里米亚，他是经过公民投票愿意自动加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还遭到国际的制裁。我们就知道，如果用武力统来统一台湾，我想在国际上是很难说得出、说得过去。更不要讲说台美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有台湾关系法，那日本更是非常关注台湾的这个处境，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经济命脉在台湾海峡，它的石油是靠台湾海峡来运输的，所以今天你不要讲对台动武了，你光是把台湾封锁起来，你看整个台湾海峡、整个日本跟韩国的整个海运会受到直接影响，整个空中的交通运输每天经过台北飞航情报区有多少的班机必须要改道，这个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我觉得中共其实他现在越当他越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越成为国际领导者，我觉得他在对台动武上就不可能像1958年八二三炮战一样，我什么都不打招呼就先动武，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有关于两岸交流三十年还有武统台湾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回来之后我们要从国际的视野带您关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伊拉克库德自治区最近分别举行了独立公投，给台湾什么启示，追求独立的代价是否会让台湾隐隐作痛。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伊拉克库德族自治区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在日前先后举行了 独立公投成为国际焦点。英国经济学人报道指出，这两起公投看在台湾民众的眼里可以说是百感交集，而且让台湾可以说是隐隐作痛。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今日公开宣示他主张台湾独立，但同时他也表示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会另行宣布台独，也不会举行台独公投。英国经济学人报道还称，台湾和加泰隆尼亚、伊拉克的库德族一样，堪称是小国永民，可以选出自己的总统，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政策。但台湾民众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因为感觉没有获得应该有的国际地位。文章还表示，北京政府不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挖走台湾的邦交国，而类似的公投如果在西藏或是新疆举行，一定会面临北京的全面镇压，而中国也暗示会以武力对付台湾的独立公投。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在10月12号发言称，他们理解和支持西班牙政府维持国家稳定的决定。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玉军，你怎么看这个加泰罗尼亚公投给台湾的启示，还有追求独立的成本跟代价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台湾来说哈，非常清楚的就是加泰罗尼亚它的独立是一个迫切性的，就是它独立前跟独立之后是在他们人民的这个国家的认同上或者是一些生活上是有差异的。那相反的，台湾并没有这个问题啊，中华民国在这个国际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那台湾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这个政府，有自己的这个友邦啊，所以台湾并没有这个必须要独立的一个急迫的因素存在啊。台湾比较多的问题是政治议题下的一个认同问题啊，而不是一个真正需要独立或非独立的问题。那我们以这个加泰罗尼亚例子来比的话，你比方以美国来说，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承认他这个独立公投的这个正当性嘛。那你反过来看，如果台湾有一天也做了这样的独立公投，那我们要看是这个国际社会要怎么反应，而且马上要碰到是中国这个问题啊，中国这个大的大象在我们的旁边哈，那跟大象如果可以共处的话，那是非常好。那万一这样子一个动作，会不会使得大象一转身啊就把台湾压死哈？当然我讲不一定是武力啊，大陆要对付台湾，如果两方一旦对峙，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说，台湾竟然没有一个迫切的一个独立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啊，维持现状对于台湾就是最好啊、最现实啊的一个做法。
嗯，好的，感谢玉军。那么请教的台北范世平教授，除了这个加泰公投跟库德公投给台湾的启示之外呢，这些事情的演变给北京什么样的启示，我想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马德里当局是用这个，刚刚画面上看到很多政报警察在公投当时啊，就用武力还有橡胶子弹去对付那些投票的希望独立、追求独立的加泰罗尼亚的民众。那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武力的做法呢，也把加独推向更激进的方向了。你怎么看这些事情的演变给北京的启示呢，范教授？
我想北京是一直反对这个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啊，是反对的。那北京也一直反对台湾有所谓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前途啊。那我个人其实也认为，就是说其实用公民投票来想要促成台湾独立也是不切实际的啦。因为如果今天中共真的是，就我刚刚讲过，他撇开所有的因素，他这就是要对台动武，你就算这个时候来办公投也缓不济急啊。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公投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也并不一定适用啊。那我觉得现在台湾，对台湾来讲，经过这三十年，我们刚刚讲到两岸交流三十年，这三十年也是台湾民主化的三十年。那这三十年，我认为台湾现在慢慢的已经凝结出一个共识，就是说，蓝绿其实现在在两岸的议题的这个立场，其实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现在是民进党也都承认的。那早期民进党是要推翻中华民国，然后建立台湾共和国，他现在变成他也接受了中华民国。所以就像赖清德讲的，那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台独啦，就现在台湾的民众大概多数认为我们就已经独立了嘛，就赖清德所讲的已经独立了，没有必要再宣布台独，也就不会再去搞法理台独。那也知道，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搞法理台独的代价很大，因为你会让中共被迫要对台动武。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台湾说啊，真的要改国号，要证明制宪，这个说法大概连大概 10% 左右的支持度而已，并不大。大部分民众是比较务实的，那连民进党也都 接受这个中华民国四个字。现在只是说民进党跟国民党唯一现在的差别就在说，就是说到底中华民国的主权在哪里。那国民党认为按照宪法的规定，我们的主权基于全中国大陆，那民进党认为主权只在于台澎金马啊，所以这是大概两个政党在对于两岸论述上的差别，其他我觉得其实都是大同小异。那因此其实台湾这三十年已经逐渐凝聚，所以有人说这可能叫做华独吧，你不能说它叫台独，它叫华独，就是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国家，就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在台湾来讲，我觉得相对来讲台湾现在对于两岸的议题内部的这个对立其实并不大啊，已经逐渐一个共识，反而是大陆内部对于台湾问题的处理反而会越来越多分歧，就到底要合统还是要武统，特别是大陆现在的一些民族主义不断的在啊制造这个武统的气氛。那这样的气氛当然其实我认为是不务实的啦，但是有时候你也会担心，就是会不会有一天中国大陆它内部出现了重大矛盾，那它已经没有办法理性去思考这个问题，而它必须要采取一个用这样的一个对台动武来转移它内部的这个问题跟焦虑。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就它必须要用这样一个激进的手段来解决它内部更大的问题。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那你也看出来就蔡英文跟马英九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马英九他的两岸政策就是完全的采取一个和平的策略，可是蔡英文是一手软一手硬，就是我刚刚讲他在双十的讲话里面，他讲说要维持台湾的民主自由，一方面他说、哦、我们要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这是软的一面。第二面他有很大的篇幅讲到国防，从1949年以来台湾的总统除了蒋中正当时要反攻大陆之外啊，很少人花那么大篇幅讲国防。因此蔡英文他要强调就是说我是有准备的，我要让中共知道你要对台动武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蔡英文是我看过他就是跟马英九来比啊，他大概到目前为止就任一年，他到国军去巡视的这个次数啊，他比马英九的四年还要多。那为什么？他也知道今天要维持台湾的稳定，要让中共不敢对台动武，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国防。所以他现在也在恢复一些啊，一些就是例如说长城的地对地的一个攻击的武器，哦，云峰飞弹等等，就是台湾的这个防空的武器，其实在全世界来讲已经是非常完备的。我们大概跟以色列一样，我们的防空的导弹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但是还不够，可能要有某种攻击性。但这个攻击不是真的要攻击，而是说我们知道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就是告诉中共你不要越雷池一步，否则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蔡英文现在的做法，我觉得是跟过去马英九比较不一样的。嗯
哼，好的，感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接下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东尼，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啊，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是不是先开放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或者是收看一些脸书、YouTube 网友的留言。
好的，谢谢博弈。那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留言了，我想念三个。一位是杜三元先生，这位杜三元先生他留言表示，加泰隆尼亚库德自治区跟台湾不同的是，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秒钟，不同的体制，不同的价值观，统一是不可能的事。台湾的未来与前途只有2300万台湾民众可以决定，这是杜三元他的个人看法。另外风林火山也是我们老朋友啊，他说这个世界上成功独立的国家只有两个模式，一个是科索沃模式，一个是新加坡模式。科索沃被专制的南联盟打成了战场，新加坡和外蒙古从民主的马来西亚和中华民国和平公投独立出来，台湾的朋友要选择做科索沃还是做新加坡。这是风林火山的看法。还有一位谢先生呢，他表示说，大陆和台湾的处境是由中共的险恶诱心造成的，如果台湾全民公投台湾独立，大陆也来搞一人一票要解放台湾，那么开战大陆怎么打台湾？按人数优势，70个大陆人打一个台湾人，还不算上解放军拥有的导弹和高科技武器，台湾的劣势显而易见。这是谢先生在网络上的一个看法。另外我们在线上有很多听众观众已经打电话进来了。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喂，
请说。
喂喂，好，你好，谢谢哈。如果大陆如果要统一台湾哈，好像有三个方法哈，有没有合法的管道是两岸的那个政党政治合法化哈，然后大陆可以在台湾合法成立政党哈，那台湾也在大陆可以合法成立政党哈，对大陆的政党稳定也有帮助哈，因为他们的是有一个 战略是围城打援，然后就是把整个台湾围起来，然后把外来的援助打掉。另外一个就是收买台湾了、
啊。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帮我打断您啊。再接一位河南的李先生，河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哎，那个你好，我是想，我台湾这个西班牙公投，我是想，我感受就是台湾，为什么没有？台湾的感受，我觉得台湾那边应该是什么感受？就是，肯定台湾那边这个领导人肯定他有感觉台湾这个体制啊什么的，或者他能力感觉台湾这边能力不自信，他们也不敢，或者不愿意吧，可能是啊。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就是，你像台湾吧，现在应该做一个就是弄个体制是吧？这个体制呢就适合以后能够在中国能统治中国是吧？啊，能够在中国能顺当的执政。再一个，中国呢一定要把这个体制，就是找一些以后就最适合中国能够长远发展的这种体制，是吧？中国这方面，啊，是吧？
好的，感谢河南的李先生。刚才我们接了很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还有这个网友们的看法。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这个玉军。当然，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这个科索沃独立。事实上，刚提到这个加泰隆尼亚，还有这个库德族的这个公投，当然我们在这个画面上也看到了，就是说他们用的标语都很类似，包括了这个加泰隆尼亚说加泰隆尼亚不是西班牙，然后库德说他们不是伊拉克，然后台湾当然我们有台湾这个主张独立的民众也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哦。那么从国际角度来看，当然这两个国家的公投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还有美国的认可，刚刚你也说到了。不过成功的案例包括像科索沃，则是有一些大国跟国际社会的支持才导致他们可以成功哦。那我们想说，上星期的时候，我们海峡论坛有位来宾提到说，未来如果现在台湾支持独立的民众并不是很多，大约有60%左右，但是如果未来台湾支持独立的民众能够超过90%，就像加泰跟伊拉克的库德自治区一样的话，才有可能再往前一步。你怎么看？如果有一天台湾真正就是包括老一辈的凋零，毕竟交流也30年了，未来新的民众都是属于就比较对中国有反感，甚至有可能是太阳花世代，未来独立的比例如果越来越高，超过90%的话，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台湾独立的趋势会是怎么走呢？你的研判？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外在因素的力道是比这两个地方强，就简单的来说，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不一样，那我们面对的压力也不一样啊。那接下来就是假设性的问题，说台湾的这个支持台独，就是法理台独，不只是所谓的华独的人口，如果慢慢增加的话，台湾未来会不会变得很积极的希望变成一个改变国旗国号领土，成为一个国家？我觉得台湾要发展这样子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目前看起来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还是理性的，我们都可以研判到，就是说如果我们采取这一步，未来可能要面对的一些问题。那目前台湾台独的声音最高，但是并没有很热烈的讨论说我们如果走向内部会面临什么问题。我认为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很清楚的讨论完之后，我想要追求这一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好的，感谢玉军。也请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综合我们下半场所有的讨论跟听众观众朋友的来电，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范世平教授，
我赞成玉军兄的观点啊。我觉得台湾其实是台湾人是很务实的啦，就是说你说想不想真的独立，可能想，可是其实也担心就会激发中共的反对啊，或者是对台动武，那有没有必要这样做？那我想他大部分的民众是不愿意盲目照进啊。但是我是比较有趣的议题，就是说30年之后，大陆的年轻人怎么来看台湾问题，这倒蛮有趣。我最近接到一些陆生了，因为我们知道大陆这几年他不太希望学生去讨论政治，所以年轻人对政治很无感。那他们对台湾呢，也不像以前他的父母亲，那对台湾很有一种向往或怎么样。因为现在大陆经济也很好，他们来台湾还发觉台湾还比较落后嘞，所以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种说非得台湾非统一不可，只这个心态？我觉得现在大陆的年轻时代表面上说是有，事实上心里面我倒不一定他们有那么强烈的意志，而且是为了要武统台湾，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或者是造成两岸的军事对峙，甚至也会影响到大陆经济发展，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有必要来统一台湾吗？我相信大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赚钱、自己的小确幸、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对于这种什么国家啦、政治啦，其实他们的兴趣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来讲，可能未必也不是一件坏事。
好的，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两位来宾，还有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黄毅军先生。
谢谢。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而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要带您从七中全会来看十九大，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中共的十九大最新情况，还有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